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这里是青春凉伴，我是李诺，
我是赵云，
我是蓝冰燕，
我是 Mary。
好，奥古斯丁所写的《论信望爱》，我们已经读到了第七章的内容了。我相信在这个读和分享的过程当中，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种促进或者是一种提醒吧。
对，其实我还是蛮享受的。最开始蛮挣扎，因为不懂但是不断的被开启，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也不是说不懂吧，可能这也是我之前我们在讨论这件事儿的时候提到关于教会的这些著作的翻译的问题。其实有很多的翻译呢，它在这个表达上呢可能没有特别的贴切我们的这个语言环境。虽说哈，我相信呢对于一些研究语文的或者研究逻辑学的人来说啊，读这些呢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放到日常生活里边，尤其是我们现在的教会生活，我们可能常用的一些表达或者是词语呢，可能都会出现一些所谓的水土不服了。所以我真的会觉得真理是从来没有改变的。或者说中间发生的一些变化，甚至是一些更新，更多的是一些处境化的表达的问题。我常常想到保罗，他在传教去到了雅典的之后呢，他看到那个雅典人啊，各种的拜各种神，然后甚至立了一个牌子叫喂食之神。我觉得保罗真的好有智慧，他找到了他传福音的切入点。他就说，来雅典人，我告诉你们，你们立了一个牌子叫喂食之神。因为他能够明白，他其实是觉得他们怕得罪某一位神，就怕自己拜不全。
是。
然后呢，保罗就说，其实啊，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位上帝啊，也可以理解就是你们这个
喂
食之
神。
对。但是呢，这位神是如何如何，他就开始讲了。所以你看，他就是非常处境化的。所以我想今天我们之所以要把这些著作再拿出来读，更多的也是能够加入一些处境化的思考。尤其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带来一个进一步的代入和思考吧。那今天我们就进入第八章，这是一个重头戏了，因为看起来好像他是第一次特别正式的来回应信望爱这件事儿。那我就来读给大家听第八章信与望之间的区别，以及信望爱的相互依存关系。奥古斯丁说，那么不是信心对象的事物是否可能为人所盼望，不是盼望对象的事物确实可能被人所信。比如真正的基督徒都相信恶者将要受罚，但惩罚并非他们的盼望。相信惩罚将临到自己的人更是因此而恐惧，所以说他们惧怕惩罚比说他们盼望惩罚更贴切。一位罗马诗人对这两种不同的心理状况谨慎地加以区分，他写道，让那惧怕者产生盼望。另一位通常比他高明得多的诗人却用错了盼望一词，他写道，我如果当初盼望如此的悲哀。有文法学者将此当作措辞不当的一个范例，说他将惧怕错用成盼望了。同样，相信的对象既可以是善的，也可以是恶的，因为善与恶的事物都有人相信，而信的人的信心不是恶的，却是善的。而且信心涉及到过去、现在和未来，比如我们相信基督曾经死去，这是信过去的事；相信他正坐在天父的右边，这是信当前的、现在的事；也信他要再来审判活人死人，这是信将来的事。同时，信既适用于自己的环境，也适用于他人的环境。举例来说，人人都相信自己的存在有起点，而不是自有拥有的，也相信其他的人和事也是如此。 我们对许多有关宗教的事情的信念不仅涉及到其他人，还涉及到天使。然而盼望的对象却总是好的，只关乎未来，只影响到盼望者。因此缘故，信必须与望加以区分，两者不仅是词语不同，且在本质上有差异。信与望唯一的共通点在于，人们所信所望的都是未见之事。以希伯来书为例，他将信定义为未见之事的确据，大公信仰的主要捍卫者都以这个定义为准。有人若说自己基于信心而相信，依据的是自己感知的直接证据，不是别人的话，不是别人的见证，也不凭借思考和辩论的想法，尽管如此，他也不该被指责为你是有所见而不是有所信。所以信心的对象不见得是不可见的，但我们最好仍以圣经的教导方式使用信这个字，将它用在未见之事上。论到望，使徒保罗又说道，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于是当我们相信好事将要来临的时候，就相当于是盼望他了。至于爱，我又该怎样解释呢？没有爱，信对于人没有益处，没有爱，望也不能存在。使徒雅各说，鬼魔也信，只是战惊。那是因为魔鬼既没有盼望，也没有爱，只是相信我们所爱所望之事即将来临，所以战惊。正因如此，使徒保罗才赞扬那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若没有盼望，这样的信心自然不会存在。所以世上没有不存盼望的爱，没有不存爱的盼望，也没有不存信心的爱与盼望。这一段是不是就绕一点了？
拗口。怎么说呢，还是有一点可以意会的那种感觉吧。
嗯嗯嗯，
对，只是你要我解释，我就说不出啥来。
或者说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听这一段不如读
啊，
对，因为单纯听，对，单纯听的话，那个语言逻辑上还是会比较容易错乱，
嗯
啊，因为你听过就过了，但是你如果是看文字呢，你就可以前后的对照，你就知道奥古斯丁究竟在表达什么了。
嗯，所以他这一整段的讲的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信望爱之间，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嗯
嗯，只要知道这个，这个是他的中心核心点。那么其他的他的这些细节的文字其实也相对应的就好解释了。
对对对对，当然我还是要说，这是基于当时他所处的时代的环境的原因。
嗯，
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有很多人每天哈，我说每天没有啥事儿，就是辩论啊，不像现在一样这个物质比较发达，大家就赚钱去了，对吧？那那个时候大家会更看重这种思想层面的这种交流啊，甚至会觉得，哎，你比如说当年就是连保罗那个时候他们都学习一种这个课程叫做雄辩术。
嗯
啊，就是怎么样跟人辩论才能够胜过他，这是一个对当时的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呢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奥古斯丁他们要解释一个今天我们看来是不是挺简单的一个神学教义，要花这样的时间精力，尤其是会讲那么多逻辑性相关的东西。因为他就像前面第六章我们所说的这个声明一样，他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在面对一些挑战甚至质疑的时候，你也能够说得出这个所以然来。
对，其实也是经过这个先辈们，经过这些教父们的他们的一个辩论，他们最后的一个梳理，我们才能得到我们现在看来比较简单的一个定义。
对对对对，就是今天但凡跟人说信耶稣啊，那大家就连不信的人可能都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应该是什么。
对， 对，
但是你要知道在当时无论是这个主后的这个三四世纪还是更早的时候，那个时候人们对于信耶稣信上帝是没有一个非常具体清晰的概念的。而且最怕的就是 今天包括我们所处的环境里边，也有人以为信耶稣跟我信佛教信菩萨什么没有区别呀，
都拜拜嘛，
对，都拜拜嘛，我多信一个也行，对吧？就是以前我听过一个笑话是最有意思的，一个妈妈为自己的孩子的这个学习成绩考试成绩来求，前面的科目呢都去庙里边求寺里边求，到了英语了跑教堂了，对吧？因为这个外语是归人家这个外国的信仰来管的，所以这个就是人对于这个信仰的误解。那当我们说护教，当我们说这个跟异端辩驳的时候，好像这离我们很遥远，因为今天呢我们涉及到的这个内容不多，但是我认为今天我们作为一个中国的基督徒，面对这样一个民间信仰历史悠久的一个环境和人群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常常要具备这样的想法和心智的。就是当大家来谈论信仰的时候啊，究竟我在谈论的是什么东西。
对的。
那接着我觉得我们可以就是大概的去有一些概括，就比如说前面奥古斯丁特别引用了这个惧怕和盼望这两个例子。
对的。
哎，我觉得把这两个词儿放在一块儿还真挺有意思的。这是我以前没有想过的。原则上来说，一个人惧怕就是因为他相信。他如果不信他是不怕的。
对，就像现代人天不怕地不怕。
对。
就不信有审判。
对对对对对。那么我们是不是因此可以说他的惧怕就是一种信呢？
不全面吧。
啊，
他可以是因为这个，他不是因为惧怕而信，也不能说因为信而惧怕。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因果关系，而是因为对象是谁。然后首先我相信那个对象。然后那个对象呢，他可能最后会给予我某一种惩罚。
对对对。
然后我因此，相信我可能有某种惩罚吧。是这样子。
就是奥古斯丁这里说到的，他举雅各的例子，他说鬼魔也信，只是战惊，是因为魔鬼没有盼望，没有爱，他只是相信。
对对对对，但是我想呢，这个惧怕和盼望这两个词儿放在今天基督徒身上，我认为也同样的可以去有一些思考的。比如说我们谈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谈到幕后的审判的时候，我们谈到地狱里的硫磺与火狐，谈到那个不死不灭的虫，不死的虫和不灭的火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惧怕呢？
也会吧。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跟他们的这个单词，就是他都是相信将来会发生的某件事情。
对。
所以到底是带着恐惧的心去相信将来发生之事，还是带着还是带着一种期待的心，带着一种正积极的正向的一种这个心情去看待将来发生之事。那我觉得就取决于你正在做什么事情，或者你在信的是哪一位。
对，
你带着怎样的心去信这一位。
对。所以我想呢，就是在奥古斯丁的观点里边，他其实试图是要把信望爱这三件事呢融在一块儿。就是包括今天我们也是，如果你相信将来有幕后的审判，且有那个不灭的火不死的虫的话，原则上来说你不应该产生惧怕。
怎么没有听清楚呢？感觉
因为你相信有这个幕后的审判的同时，你也一定会相信神的救赎。这应该是一体的。
对
对，
你不可能内心只相信这个硫磺火狐，我不相信神的拯救。
对。
那你相信神的拯救的话，你就应该是有盼望的，而不是惧怕的。
对的。
就我在读这个部分的时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这样的，很多时候可能我更倾向于是我们把幕后的审判拿出来讲的时候，可能是为了要助力我们的信，促使我们的信。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回到信这件事本身的话，我如果不相信那个硫磺火狐，我何必惧怕它呢？对吧？那我如果不相信上帝创造这一切又设立的这个救赎的计划，且最后有审判的话，那我为什么要惧怕呢？这个部分至少我的一个思考是这样的。
然后我想到另外一个，就是对于这个将来的相信将来的审判，我们 有时候下意识就会想这个将来的审判是绝对的负面的，
嗯嗯，对，这
是一种恐惧战惊的这种状态，但是
因为是审判嘛，
对，但是再一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其实遇到了很多不公啊，很多这个受伤的，很多这个不是我们觉得特别善的、特别好的事情。
对对，
就比如说可能这个杀人犯呢、杀人犯把你的孩子杀了，然后你不能去报复他，你很恨，你很恨，这怎么办？但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不能去恨他，然后我不能去报复，但是心里面又很难受，但你一想到将来会有一个审判，就想想啊，这个神的公义终是会临到的，这某种层面某种层面上来说也是一种救赎的盼望，把自己从这个煎熬当中走出来了。
可不可以这样说，是我相信有审判，所以我存着对公义的盼望。
那你说这个事儿呢，我就又要挑战你了，如果这个杀人犯信主了呢？
那确实这就是需要带着爱了嘛。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公义，就是他信主，所以他才得救，这是一个公义的交换来的呀。
我应该这样理解吧。其实我们面对这些伦理的问题的时候，常常会觉得很困惑的。因为刚刚我的这个挑战，其实就来自于韩国的一个电影李沧东拍的，叫做《密阳》吧。这个电影就是有一个杀害自己孩子的一个人进了监狱。那这个妈妈呢就是很痛恨他，然后呢在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他认识了上帝，他信了主。但是这个教导里边说你要饶恕，你要赦免他。那他经历了很多挣扎，最终终于觉得我赦免他了，所以他去监狱去看他。然后去看他，想要亲口对他说我不恨你了，我饶恕你了。但是这个犯人呢却面带微笑地跟他说，我已经被饶恕了，因为我信了上帝。然后当这个妈妈听到这个犯人这样表述的时候，她崩溃了。她觉得我那么努力地去操练饶恕有什么意义呢？
那个妈妈很努力地去操练，其实她是放过了自己。
你觉得是放过了自己？
对，不然他一直恨着这个人，他心里面一直产生苦毒，他没有办法释放，也没有办法很好的去生活。我觉得他是放过了他自己。
你说是放过了自己，我觉得应该也可能是，但是至少从他的反应来说，他可能是在找到一个理由和出口。因为我继续恨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
神也等于救赎了他。
但是呢，当这个犯人跟他说我因为信上帝，所以我内心已经得释放了。对于这个妈妈来说，她最大的挑战是那我的饶恕还有什么意义。所以我为什么刚刚就问这个话呢？我们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上，比如说刚刚冰燕说了啊，一个人信了上帝，所以这也是一个公义的彰显啊。我们站在客观立场上，阿们，确实如此。但是如果进入到一个非常真实的处境底下，你又该怎么样呢？我相信可能过去我们听过一些类似的见证，说可能有人伤害了一个基督徒或者基督徒的家人，但是他走出来了，他饶恕了，他赦免了。我觉得这件事儿最值得我警惕的事儿是，基督徒就应该这样。虽然我这么说可能会让一些弟兄姐妹会觉得有误解，我也认为基督徒该这样，但是你不要忽视我们都是人。
对，
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尤其是当这样美好的见证出来之后，一旦这个基督徒不像他那样的话，你知道他不仅要承受内心极大的煎熬，他还要承受周围的眼光。
对， 对，
你怎么都不能像他一样呢？他都能赦免，他都能饶恕，你不能赦免啊，你跟神关系不好。我们会用这些很标准的框架来框住一个人。但为什么我刚刚就特意要提出这个挑战，就是说如果他得救了那该怎么办？其实最终是回到什么事情呢？是我们作为人，尤其是进入到上帝的国度之后，我们是一个什么身份的问题。假如说我们说耶和华 是上帝，耶稣基督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等等，我们用这样的称呼来形容的话，那说上帝他所敌对的对象是我们里面的恶和罪，包这个恶和罪包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恶和罪。
嗯，
也就是说最后的审判针对的是恶和罪而不是人。
对，
那我们所盼望的是恶被完全的胜过，被完全的消除。
嗯，
我过去听过一个观点，它是带有一种哲学思想的，它是说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终极的审判，那将是最大的不公平。
对，
嗯，我相信我们都认同这个观点。
嗯，
但是那个本质是一个人对你的伤害是他主观的意愿呢还是他身不由己。
嗯，
这是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对你的伤害是真的伤害吗？
嗯嗯，就是身体上的伤害那种。
对，
嗯，
对你的伤害，我们会说啊，他对我心里造成了阴影，他让我的身体残缺，让我承受很多肉体的痛苦。
嗯，
我们说这个是真正的伤害吗？神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
嗯，
反倒是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倒要怕他。
嗯，
每当我想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才想。今天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在世上所经历所遭受的所有的事情，它究竟是基于什么？是基于我们都犯了罪，基于我们身上有恶要除去。除了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他完全的担当之外，我们需要走过这个脱罪的过程。
嗯，
你也可以理解为就是钉十字架背十字架这个过程。这个脱罪的过程势必带着痛苦。
嗯，
只是有时候这个痛苦是有人的参与的。
嗯，
我记得我自己以前不是烧伤嘛，
嗯，
那个住院那段时间我最痛苦的就是换药的时候。
嗯，
啊，因为那个纱布呢抹了药就直接贴在那个伤口上。
嗯，
等换药的时候呢已经干了，然后护士就要用温水把那个纱布浸湿软一点再撕那个纱布。但这很疼啊，因为当时我的那个受伤面积比较大。但是我不得不承认那个痛苦是必须经过的过程。
嗯，
我不能因此说那个护士伤害了我。
嗯，
但是我不能就单纯的就以此解释为说所有人对你的伤害都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在探讨这个事儿的前提之下，我相信上帝完全的保守和看顾。
嗯，
也就是说如果不是上帝许可的，没有一件事会额外的发生在你身上。
嗯
嗯，
所以我想只有把自己带入到这种处境底下，你有可能才能够触摸那个所谓的啊，他就算得救了那也是上帝的恩典。
嗯，
因为就像保罗所说的，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他这个表述就是说我其实没有资格去恨别人，或者说没有资格说别人怎么怎么样。
对，
因为我自己就很糟糕。
嗯，这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新颖一个思维和角度。那我以前是这样理解的，我会觉得嗯，可能是从小所受的一个教导吧，就是如果我处境化的去理解这个妈妈是怎么样，就是可能是需要我去认识到我的生命主权不是我的，
对
孩子的生命主权也不
是
我的。
嗯，
那至于这个人他的审判主权也不在于我。
对，
当然这个好像讲起来有点
虚，是不是？
或者说是他是需要基于一些很基础的一些理念的。
嗯，
对，
嗯，
这些理念也是从我们的信仰里面被教导的。
嗯，
对，
嗯，
就是关于这个主权的问题。那李诺讲的这个是更大的。
嗯，
对，这是一个从天国的角度或者说是神的计划的角度来看。
嗯，
包括这个世界的堕落，罪和恶的存在，和我们人本身我们的本性。
嗯，
对
对，其实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就是我们通常都会觉得哇，正义要胜过邪恶。
嗯，
这是我们通常的一些伦理的教导，就哪怕我们不信主我们都觉得啊，这是理所当然的。
嗯，
但是通常我们为什么而欢呼呢？
胜利。
嗯
嗯，
但是这个胜利是什么样的胜利呢？与我有益的胜利。
嗯，确实
不是因为正义的实现而欢呼。
嗯，
我举个例子哈，就是我们知道就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政策，那有些时候我们会发现哎，这个国家发动战争原来对老百姓有好处。
嗯，
但是我们抽出来看战争都是邪恶的。
嗯，
所以我想说的意思就是，当我们以自己为主体去判断那个所谓的这个正义或者是邪恶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就已经不在正义里了。
对，
因为真正的从神的角度的公义是完全绝对的公义。但那个绝对的公义它其实包含了我们所有所认知到的那些不好或者等等之类的。但是其实就好像 Mary 在前面提到的，可能大家也就是我刚刚讲了太多有一点忽视了，就是讲到说我们如果在神的国度里边，我们应该是盼望这个审判的。就好像我举个例子啊，这个形象这个不一定贴切，就是我们想一个法庭要开始最后的审判的时候，就是正方胜然后反方输的这种情况，那一定是原告更开心的。对吧？
对，
赶紧开庭吧。对吧？
是，
所以我们就像圣经里告诉我们，信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那我们是带着这样的信在神的国度里边，我们当然是盼望这个审判，而且我们要为这个审判而欢呼。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如果真的为正义而欢呼了，就是为了这个神公义的彰显而欢呼。不是因为那个审判或者说造成了什么后果。仅仅是因为神的公义得以彰显。
那就比那个只盼望有一个审判的结局，那更要显得这个更全面嘛，更完整，更合乎这个我们说这个像主导文里面说的，我们祈求神的国
降临。
降临。对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奥古斯丁他讲的这个有一个点啊挺有意思的，他说信的人的信心不是恶的。哪怕他信的是恶的，但是这个信心不是恶的。
就跟那个好心办坏事儿。
有点这个，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个有点绕口，或者说是不是太复杂了。他信的是坏事儿，他信的是不好的，你怎么能说他的信心也是善的呢？
但是愚人无义。
只能说他就是并不是一个恶的嘛，他的出发点不是不好的。他的出发点是好的。
对，
这个也就是说信心单拿出来，就是已经很不错了，
是好的事情。
对，你的出发点你的本质是好的，如果是能够信对了，那就是好上加好嘛。
对，其实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了法利赛人。耶稣曾经就这样说过嘛，他说法利赛人和文士所说的你们要去做。其实从这个角度就是肯定他们的信呢。
是啊，
只是他们的目标或者方向出了问题而已。
哎，这个好像感觉不太那啥，
是吧？
因为法利赛人他的那个出发点是好的吗？
好的，出发点我觉得可能不是好的。
对，那现在这个信者的信心，
对，
信心是好的，
就是他信的这个状态，这个动态。你看他真的就是信到也做到了。
就比如说我们前面也谈到的这个信未时之神，他这个信。甚至我们可以用一个虔诚来形容。
对，是的，
他们很虔诚。
哇，很全面。就是，
对，但是他信的对象，
对对对，
是谁？
对，
他这个信是好的。信是善的。
对，所以今天我觉得对基督徒的提醒就是，我们信是好的，但是我们要常常警醒，信的对不对？
对。
这
个就是。简单来说，你信你是好的，但如果你信错了，可能被骗。
对 对， 对。
然后导致呢，你也不好了，
结果
不好了。虽然出发点这个起点不错，但是呢，有人给错了你一个指示牌，
对对对，
导致你走偏了，
这
个去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山峰，掉下来了，这就很惨了嘛。这个那就是。奥古斯丁在他另外一本著作里边有提到过这个说谎者。那说谎就是他是以不管是哪一种谎言他都是不好的，那最重的就是会被给予最重的刑罚的这个谎言，就是使一个人不相信上帝。这个他是最重的一个 谎言，
这是最可悲的。
对，最就是说这一类谎言的人，他是会受到最重的惩罚的，因为他会导致这个信的这个人呢，走偏了，啊，你不仅是自己这个说谎的人，这个犯罪了，他也会导致另外一个人失足，那就是一尸两命，这种感觉，
绊倒别人，
绊倒别人，是的，
明白，明白。
所以也是要警惕我们每一次每天所接触的这个话啊，尤其是可能在这个涉及到比较重要的领域的地方，我们肯定就是要确保自己不会受到伤害嘛。
明白，明白。我觉得其实在这一段来说，第八章呢，看起来他用了很多的文字再去表述这些东西，但是事实上呢，他都还是在强调这个信啊，作为一个起点，然后也是持续的生成、生发，或者说建立盼望和爱的。那么当然，最终他的形容是，三者彼此之间是有紧密的关系。他不能分开来看。但是呢，我在看到他说，我们相信的是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时候，我觉得也很有意思。比如说今天基督徒在纪念耶稣基督受难，纪念耶稣基督复活，我们纪念耶稣基督曾经为我们所做的，那么与此同时就预表着说，我们应该要相信耶稣此时此刻正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也更应该相信耶稣基督在将来的某一天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最后那个审判就来临了。所以他讲的是这样的信，他也是不能分开的。你不能说你只信过去的耶稣，
对，
或者说你只信将来的耶稣。对，就是这个关系之间其实也给我们一些提醒。所以我自己也是这一段时间来说，我常常的思考，就是每次当我说我信的时候，我说我爱的时候，我就应该要再深挖一点，我信的是什么，我爱的是什么。赵云你怎么样，就是我看你眉头紧皱。
我还停留在这个
惧怕和盼望吗？
停留在上一节这个善的事物和恶的事物这里。
因为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吗？
对，
嗯，
恶的事物，但是刚才说拜偶像拜错了，这个可能拜偶像可能就是恶的事物，但是他这个信心是善的，其实我还是不能理解。然后那个法利赛人那个我也不能理解。
我想当我们来谈到信望爱的时候，其实恰恰就是我们有进一步的来思考我们当前的处境和状态是怎么样子的。就好像奥古斯丁他通过这样一个长篇的叙述，他就要试图表示一个真信的人是应该怎么样的。那么一个真正有盼望的人是基于他有一个明确而且是善的目标的信，所以他才生发出盼望，再加上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所起到的一个推动的作用。所以事实上很多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对照到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里边，我们看到，哎，我有的时候会软弱啊，不想读经啦，不想祷告啦，甚至服侍觉得很疲惫呀，教会这些人太烦了，对吧？就我们可能会有这种想法，那当我们出现这种想法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要比较警惕的、警醒的去回到信望爱的这个教导里边。其实我常常会想到耶稣基督在他要被捕之前，他不是带门徒们在山上祷告吗？他频繁地提醒门徒们说啊，要警醒啊，别睡呀，再醒一会儿。但是呢，门徒们还是会打盹，结果等到要捕他的人来的时候，耶稣就说啊，那你们就睡吧，就此刻警醒没有用了。你表面上看来这真的只是一个故事记述的东西，但如果你带入到我们今天的信仰状况呢，神快来了，审判要到了，所以你要警醒啊。等到审判来的时候你警醒也没用。
确实，就跟那个你要一直遵纪守法，然后不要这个犯法，
对，
等你真犯了你再遵纪守法
也没用了，
也没用了，你只能说是配合调查。
接受审判。
接受审判。
对
对
对。所以我想这个段落确实 他在用词上和表达上这太强调逻辑性。 我觉得也很有意思，越是强调逻辑性我们就觉得越绕。对不对？
我刚才也一直在思考，就是关于那个爱。对，他好像没有花很大的篇幅来讲爱。
讲爱，对
对，他就说到，至于爱，我又当如何解释呢？没有爱，信则于人无益；没有爱，妄也无以存在。
嗯，
我就想，这个爱呢，是我们人的爱，还是上帝的爱？
嗯哼。
然后我读到后面，他说，使徒保罗才赞扬那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
嗯，
那我想到这个就应该是指的是人的爱，因为神赐给我们那个可以生发仁爱的信心，这个生发出来的爱是在我们人的心里面的。
嗯，虽然在我们人的心里边，但我仍然认为这是神的爱。
嗯，当然这源头是神的爱，我们的爱是从神而来的嘛。
我觉得有一点我们需要更新的，
嗯，
就是如果大家看过那种科幻电影啊，
嗯，
就你知道有一些那种科技它可以从母体上分离其他的出来，
嗯，
从母体上剥离的，
嗯，
但是同样受母体控制的，
嗯，
不是它分离出去就脱离了母体的控制了，
嗯，
就好像神赐给我们爱仍然是在神的爱当中的，
对，
而不是就哎给你了你自己
控制吧。
对，
你
自己掌控吧，你自己支配吧，自己消耗吧，
嗯，
不是的，
嗯，
仍然是在这个整体里的。
嗯
啊，所以我还认为这是神的爱，或者更准确的解释是从神而来的爱。
对，我在思考的点就是这个爱究竟它的所在是在哪里，
嗯，
所在它的体现的形式是怎么样的，
嗯嗯，
是说我们盼望神的爱呢，还是说我们要带着这个从神而来的爱我们去爱。
嗯嗯嗯，
对，
嗯，我理解，嗯，理解，嗯。
这个刚刚说到那个分离，从母体分离，
嗯，
我就想到普罗提诺说，
嗯，
我们都是从上帝流溢出来的。
嗯，
那他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解释创造。
嗯，
那这个还挺某种程度上面还挺形象。
对，
就我们其实在上帝看来是他的一部分嘛。
嗯
嗯
嗯，
那我们就是很自然的有一些上帝的形象。
嗯嗯
嗯
嗯，我认为呢，如果我们说是从上帝来的爱的话，
嗯，
它自然就可以解释信心和盼望，
嗯，
对吧？
嗯，
但是如果我们理解是人的感受的话，哦，我觉得更具体一点来说，你信主的同时，你里面有没有爱？
嗯，
这个爱去包括很多的，
嗯，
除了之前赵云会提到的爱邻舍呀、爱仇敌呀，也包括对上帝的爱。
嗯，
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信上帝却不爱他。
嗯。
我爱上帝我不信他，
刚刚
那个说法，刚鬼魔信就不爱，
我说没有一个人。
嗯， OK，
我也很严谨的。
对，好，鬼魔是天使，
这免责教育。对对，
嗯，
对，就是真的是神赐给我们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整全的。
嗯，
我觉得他这个思考是更加是要给我们敲这个警钟。
嗯，
我里面的爱有没有，
嗯，
我可能一直在通过我的信仰生活来证明我的信。
嗯嗯，这就更加让我明白到前面我们所谈论的，我就是想要得救，所以我就去做那个事情。
嗯嗯嗯，
我做够了没有啊？我得救没有？这个是
功德。
对，这个可不可以说就是不存爱的盼望？
对，
嗯
嗯，
对，
没有益处的。
对
对，
我以前有过一个设想，真的。天堂如果没有上帝你还去吗？
嗯，
那就是两个去处，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
哦，他们可能会说天堂没有上帝，地狱有上帝。
嗯嗯，
你去哪个地方？
对，
嗯，
就是有人提过这个问题的。
嗯，
你究竟要去哪里？
对，
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真正需要挑战的就是保罗在他那一段所说的，我里面有两个律在交战。
嗯，
我想去做的我没有去做，不想做的我倒做了。那个律或者说我们里面那个老我，那个所谓的罪在我们里面所造成的那个影响，
嗯，
就是要推动我们，它只有一个目的，推动我们远离上帝。
嗯，
请注意，它不是去推动我们变成一个不敬虔的人。
嗯，
它不是推动我们去变成一个非基督徒，因为敬虔的人和基督徒 我们从表象上都看不出来。
嗯，
但是一个人是不是远离上帝，我们其实知道。
嗯，
至少从我自己内心来说。所以为什么要说圣灵与我们的良心同证呢？
嗯，
你看说到良心的时候，你就发现爱就出来了。
嗯，
对吧，我里边的爱。
嗯，
我因为相信我才相信我里边有爱啊。
嗯，
如果我不相信我里边就没有爱。
这个
陷入了
沉
默。
此处配音的
都在脑内，这个就在回想这句话。
嗯，
哎呀，但是我还是觉得没有爱的相信，还是没有相信的爱啊。
嗯嗯，
是哪个来的？
是因为我先相信，
然后才
因为我相信了，所以我里边有爱。
那就看是哪种程度的相信了。
嗯。
嗯，这
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总在讨论程度的问题、
嗯、
但是神从来考虑的是质的问题。
嗯，
就所谓的你这个是不是信、
嗯、对。
那确实、哦、
我在我们的观念里边似乎常常会有一个概念叫量变到质变。
嗯，
我以前浅浅的信，
嗯、
啊、信的多了就变成真的了，
就变成质了。
嗯
嗯，但是如果我们说到信神这件事儿呢，除非是信，除非是真的信，
嗯，
否则你不可能信。
嗯，
就好像有人又去庙里拜，又去教堂去聚会，
嗯，
那我怎么能说他是信的呢？
嗯，
那他也说我信呢。
嗯，
哎，我觉得你这个说的打破我之前的一个认知哈。之前我觉得有大信小信，
嗯。
然后圣经当中也有说过说，哎，我的信心太小了，
嗯嗯嗯，
然后求主帮助。
嗯，
我会觉得信心是有小的，但是好像又 有一句经文又有矛盾，就是若你的信心如芥菜籽那么小，
嗯，那么大，那么大
啊，对，那么大，
嗯，
也可以
移
山。移
山，嗯
嗯，
但我现在有一个理解，就像你说的，信心只有质量，也就是只有有和无、
嗯、
真信心和假信心。
嗯，
那个小信可能根本就是不信。
我应该这样想，在我的体会里边是我自己容让这个信心在我里边的工作有多少，就是这个信心是真的，但是我可能要跟他夺权。因为你会在想，我们作为基督徒遇到试探的时候，我们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我要不要服从这个试探？
嗯，
还是我要遵从上帝的心意？但通常我们跌倒是因为哎，少这一次也没事儿。
嗯，
上帝也体恤我的。你要知道，在这个时刻是基于我的老我战胜了这个对上帝的敬拜。
嗯，
因为我们现在探讨的一个点是，如果人里边没有上帝放下来的这个信心，人是根本不会去寻求上帝的。
嗯，
所以我理解那里所说的信心小，更多的是我自我太强盛。
嗯，
不是说这个信心是假的。
嗯，
是我的心，我里边我的老我也好，我的血气也好，太强了。
嗯，
我服不下去，所以才导致那个信心体现的功效太小了。
嗯，
就好像同样是一根火柴，你如果不捂着它，你在屋里点亮它，基本上一个屋子里也可以照亮。
嗯，
但是你用手拢着它的时候，它发出来的光线就比较弱了。
嗯，
所以我是这么理解这个所谓的信心小不小的问题呢。因为就像耶稣对彼得称赞的一样，说如果不是神启示他，你根本认不出耶稣基督是主来。但是回到今天，我们如果要探讨信的这件事来说，其实之前那个 Mary 也提过，我们现在所有提到的这些三位一体也好，因信称义也好，是基于教会历史上慢慢的过程形成了一些很标准化的一些内容，放在这儿我们可以随意的使用的。但是我们其实没有经过这个确信过程当中的挑战的。
嗯，对，
你要知道第一个提出因信称义的，把它当成一个基督教核心教义的人，他真的确信这件事儿。
是，
第一个把三位一体这件事儿讲出来的这一群人，他们是确信了这件事儿，他们才说三位一体的。
对。
但我们今天仅仅因为我是个基督徒，所以我讲三位一体，我讲
是被教导的，
对，我才讲因信称义。
嗯，
所以真正来说，我们需要经过的过程，恰恰就是我怎么来 完全的相信三位一体，完全相信因信称义，完全相信前面提到的使徒信经和主导文。
嗯，对，所以这个信某种程度上是带着认知的，
对，
真的是绝对的认知，它不掺杂任何一点怀疑，
不是辩证的，就是不是那种辩证的想法的，就
对，我是觉得这个信心的大小在于你信的强度，
嗯哼，
是多少？
嗯
嗯
嗯，
真的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信，那这个信心就是它的这个功效就会比较大。
五颗星，
对，所以你也可以理解什么呢？理解他在这里所说的，即便他信的对象是恶的，但他信这件事儿也是善的，就是因为我举个例子来说，以前有土匪的时候，有一些小弟真的是跟着这个老大，有一些小弟是跟着混的，
嗯，
忠心，
明白吗？
是。
他这个忠心的，他是真的
忠心这个品质啊，
对，
这品格是好的，
就是善
的。
然后这个，因为这个人拥有忠心这样的品质，这个人也是非常好的。
对
对
对
对，
那
他不管到哪儿，
他
都是个金子。
是的，是的，是的。我想表达就是这个意思。
OK，
就这个就是上帝所赐人的这个信心的宝贵之处。
嗯嗯嗯，
啊。就上帝从来不会赐人一个信心说，哦，我今天侍奉马门，明天侍奉神。
嗯，那就是说这样的人干什么都会成功的。
对，用一个世俗的角度来说是这样的。
这句话。
对，所以我们真正向神求的就是这个信心。而且我最近也常常在思想，你看圣经怎么形容我们的信心呢？
嗯，
说你们要像火炼的精金一样。
嗯，
大家知道金子呢，确实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叫贵金属嘛，对不对？或者说自古以来都是贵金属啊，它很值钱。
嗯，
但是当我想金子在上帝面前算什么呢？
嗯，
是不是？但是我在想它的金属特性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金子越纯就越软？
嗯
嗯，
它的韧性会越强。
哦，
所以其实你看以前判断我这个有个黄金或者什么怎么牙咬嘛，就是意思是牙咬不动呢，这就假的。所以火炼的精金就是你的里边的杂质炼掉的越多你就越软。
嗯嗯，
那当然我们说的是在上帝面前越软啊，就
嗯
对，这是我的想法而已。但是我会觉得其实这会带给我们很大的挑战，甚至我觉得这一篇的内容值得我们反复的去读。
嗯
啊，如果大家有纸质书的话，我都建议你啊，哪些地方你可以把它标注出来，会带给我们一些提醒吧。
嗯，
好，今天我们就暂时到这里。最后我想请 Mary 来带领我们祷告。
好的，天父，感恩你对我们的爱是如此的浩大，你赐予我们信心，你也是我们盼望以及爱的对象。我们这一生的追求都应定睛在主你的身上，求你就使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不偏离你的左右，不定睛在属实的事情上。主，求你能够使我们就像被熬炼的金金一样，使我们拥有韧性，也使我们可以有着如同芥菜般大小的信心。主，求你就能够来去不断地陶造我们，也不断地来历练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贴近你，更加的像你。主，我们也求你赐我们智慧，因为主，我们是愚昧的，我们祈求你就能够来使我们看见你，能使我们认识到你，也使我们能够看见你，认识你，就能够更加的爱你。主，求你能够来带领，也带领我们所有的听众们。以上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
们。